色大乘论，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28面，物恶说入次第。那么我们这一科呢，是讲到所知入所知相啊。那么前面的两科主要是建立大乘的正见啊，所谓的甚深见。那么现在我们讲到是第三科啊，就是入所知相。这个入所知相啊，它的表面的意思啊，就是要引导我们契入生命的真实相，或者说是契入诸法实相。那么这个契入诸法实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也就是说，大乘的广大行，它正式修行的时候是六波罗蜜的广大的善法，但是在修学这广大行之前，我们必须做好两种的心理准备。那么这两种心理准备呢，第一个就是菩提心，第二个是空正见啊，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一颗，透过大乘的止观啊，先建立菩提心跟空正见这两种的根本，来当作我们修习六波罗蜜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观念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在佛法当中呢，所有的法门只要是要转凡成圣的，那一定要修空观。那么这个空观有小乘的空观跟大乘空观的差别。小乘的空观，它的主要思想是修无常，就观察生命是变化的啊，你今天跟昨天是不一样啊，那么你明天跟今天也不一样，所以他从无常当中看到的生命的流动变化，那么这个时候他知道生命是苦恼的，因为是不安稳性的。那么从苦当中他知道生命是没有主宰性的，没有一个自我的。所以无常故苦，苦即无我，从无我当中呢，他契入的空性。那么这种小乘的空观，我们从大乘的角度来观察，我们觉得无常的观当然有它的殊胜处，但是如果从小乘的思考，他从无常观当中呢，对外否定的外在一切的人事，对内否定的内心所有的善恶的作用，那么契入了一种非生敏智的状态啊，我们大乘佛法认为这样子是一种偏空的修学啊。那么反观我们大乘的空观，它在修学的时候是有所消灭，有所保留啊，有所放下，有所承担啊。那么这样子的空观是什么内涵呢？啊，我们昨天上一次讲过，就是大乘的空观，它的基本精神是遍寂本空，依他如幻。它所消灭的是内心的妄想执着，那么它保留的内在的菩提心，你内心的责任啊跟希望，这个是不能消灭的。就是你在观一切法空的时候，你同时要加强你要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广大的愿力，就是菩提心。这就是大乘空观的一个特色，它有所破坏，有所建设，这样子才能够契入诸法实相。所以本论在这一科的入所之相，就是希望一个菩萨，你在正式启动你的六波罗蜜之前，你应该在你的内心当中成就两种的根本善根，第一个是菩提心，第二个是空正见。那么如何成就呢？就是透过修学大乘止观啊，所谓的遍寂本空，依他如幻，而建立这两种根本。这就是我们这一颗入所之相的主要内涵。 那么前面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大意说过了，这一下说明大乘止观的一个修学次第啊，就是悟入诸法实相的次第，叫做说入次第啊，说明悟入诸法实相的次第啊。这当中有两颗，第一颗双问悟入，第二个一问别答啊，是有一个问再一个答。我们先看问的部分，由何因何而得悟入啊？那么这个地方对这个悟入诸法实相，他提出了两个问。第一个是由何悟入，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悟入诸法实相。第一个想悟入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就是修习大乘的止观啊，所谓的遍寂本空依他如幻，这样的一个方法才能够悟入啊。所以第一个是问悟入的方法，第二个因何悟入，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它的一个浅深的差别。那么大乘的空观是遍寂本空依他如幻，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有什么浅深差别呢啊？这个地方讲到由浅入深，有所谓的啊，从圣解行地到见道到修道到究竟道，它的一个浅深的次第啊。所以这个地方对于这个修行这个大乘止观啊，第一个是说明它的修学的方法，第二个说明它修学的浅深次第，提出两个问题。看其二，一问别答，这一下正式回答。这当中有两个，第一个总标一言答由何，第二个别显方便答由何问。先说明这个悟入的方法，再说明次第，看怎么样悟入诸法实相呢。先说明他的方法，我们看论文。由闻心喜种类，如理作意所设，是法是义，有见义也。那么我们从一种凡夫的这种有所得的妄想执着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心态要跟诸法的真理相应呢，这当中有两个方法是不可以缺少的。第一个由闻心喜种类，就你刚开始要听闻，听闻大乘佛法的甚深法义，特别对于诸法三智相的道理啊，所谓的遍寂本空依他如幻，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你要很清楚的了解，就是透过听闻的欣喜而产生一种种类，这个种类呢就是跟真理是同类的，也就是说呢产生一种随顺于真理的一个种子啊，透过大乘佛法的欣喜，内心产生一种随顺于真理的一个善根种子，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所谓的闻所成慧。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如理作义。那当我们把这样的佛法的道理听闻明白以后，我们应该在一天当中拨出一点空闲的时间啊，把这些道理啊经过重复的思维啊，啊，内心当中产生一个坚定的理解，啊，前面是一种种子，这个地方是讲观照的现行，这个叫思所成慧。那么透过听闻跟如理思维会有什么结果呢？这个地方产生的第三种结果，是法是义，有见义也。这个时候我们对于生命的真相啊，这种是法是义啊，对于佛法的这样的一种义理啊，会产生一种相似的理解，或者说一种相似的观照。比如说我们凡夫的思想啊，对生命的了解啊都是非常极端的，一般人都是很极端的。当他生命在的时候，他永远保持常见，他不知道他要死亡，所以他不知道人生是短短几十年，人生只是个过客，他不知道，他做了很长远很长远的布局。他在生命在的时候是落入在常见， 但当他死亡到来的时候，他却往往开始产生断见，他认为死亡就是生命的毁灭，开始恐怖。其实这个样子都是不对的，这两种事件都是错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了解正确的生命现象呢？我们刚开始一定要听闻佛陀的教诲。佛陀说啊，生命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那么我们从水流当中去了解，哦，原来生命是像水流一样，它虽然是变化的，很多的波浪，但是它可是相续的，有前生，有今生，有来生。所以我们从水流的相续变化，我们就看到了生命的真相，不偏断见，也不偏长见。所以我们很多对诸法实相的了解，都一定要透过对佛法的听闻，然后如理的思维才能产生。这个就是我们在修习止观的一个主要的依据。佛法的修学啊，跟外道的最大差异，外道的修学它不重视所谓的传承，只有佛法它一定要有三世诸佛历代祖师的清净传承。外道他在禅定当中，他想出一个观念，他出来就叫他弟子照着去做啊，吃牛戒啊，吃狗戒啊，都是这样子的，无本之学，没有根本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了，我们所有的智慧的来源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听闻正法，第二个如理是非。那么产生一个对法义的随顺的相似的观照，相似的理解。这个是我们修止观的一个智慧的升起的因缘。看根二，别显方便答迎合问。那么前面是一个总相的说明，把这个智慧的升起做一个总相分析，这以下做一个别相的分析，就这个智慧它的有什么浅深的次第呢？问这个问。这当中有两颗：一圣解行地即见到位；二修道即就道就近道。从凡位到见道是一个次第，那么修道到就近道，出地以后到成佛又是一个次第。那么本论是分两个部分来说明。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圣解行地跟见道，这当中呢分两段，第一个说明误入的次第，第二个说明误入的功德。那么误入的次第当中呢，说明两段，第一个说明误入的方便，第二个再正式说明它的次第啊。那么先说明这个误入的方便，这当中有四行师跟四如实智啊。我们看论文，有四行师为有名义自信差别假立行师。那么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我们内心当中是有很粗重的妄想执着，这个时候我们如何踏出第一步呢？往诸法实相踏出第一步呢？这个地方要修四行师。那么这个行师啊，就是对事物的一种推求观察，一种正确的推求观察。那么我们对万事万物应该怎么去观察呢？那么佛菩萨告诉我们要从四个角度观察。第一个是明啊，明行识。明行识呢，就是每一个法它一定有它的一个名称啊，比如这是一个桌子，这是一个椅子啊。那么我们首先呢知道一切法的安立，它一定先有一个名言啊，名字言说它的一个假名。第二个意行识，那么前面的明行师是一个能权，这个、意是所权。我们看想到这个桌子的名言，就知道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啊；想到椅子，就知道椅子的作用啊。这个意就是它的意象，它所权的一个功能。第三个有它的自性行师跟差别行师啊，等等，每一佛有它的一个自性体性，也有它一个不同于其他的差别的体性啊，就是。明行师、意行师，还有自性假立行师、差别假立行师，就从这个四个法当中啊，就构成了宇宙万物的体性跟差别。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内心产生一个想法，说 这个花很漂亮。那么这个花是一个名言，表示这个不是个桌子，是个花。那么它是怎么样？它是很漂亮的，它不是丑陋的。那么这个法的成立有它的名义自性差别，就是你一定先有花。那么花呢，跟很多的名言串联起来，哦，它是跟漂亮串联的。那么由这样子的一个名言带动的意象，带动它的一个体性，带动它的差别。那这个地方就说明了，所有万物的升起都是从名言开始的。名言，这个名言呢，可能我们初学者不是了解，名言就是一个心灵的联想。你看到这个花，你联想到它很漂亮，这个时候它的体性就被你决定了，它是一个漂亮的体性。啊，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啊，有这个饮食啊，有衣服，有这个房子啊，吃穿住的日常的日用品。有些人他对饮食啊，他产生很多美好的联想，说这个世间上啊，穿衣服怎么穿都没关系，这吃东西最实在，吃到肚子最实在。那么他对饮食产生这样的联想啊，这个人的生命的质体跟差别，他的福报可能都是表现在饮食当中，他往饮食方面的造业会特别的强烈，因为他刚开始产生一个这样的联想，这样的名言就会产生这样的事件，就会产生这样的行为，就会有这样的命运产生。有些人说，哎，这个饮食吃到肚子一下吃就没有了，衣服穿在外表给人家一个永久的印象，这个是比较持久的。好，你对衣服认为它是一个持久的一个名言，一个联想，那你在生命当中你一定会拥有很多衣服。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自信跟差别呢？因为你产生这样的名言的联想。所以这四种形式就是说明的，宇宙万法的升起都是我们凡夫最初的一念的联想，然后去造作，然后这个生命才会出现。不是说一切佛有它的真实的体性，不是的，都是我们先动一个念头的联想，然后从联想当中名言产生意象，对我们对这个地方产生我们自己的见解，这个意象就是见解，由这个见解带动你想要去追求或者你要去否定它的行为，最后决定你的一个命运的变化。这个就是四行式，这个就是有助于我们去了解生命是怎么升起的。好，我们再看四如实字。我们看论文，即有四种如实片字，未有名事自性差别，假立如实片字。好，那么这个四如实片字跟四行字的内涵是完全一样，只是浅深的不同。好，也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在观察生命的升起跟变化呢，这个时候叫四行识，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对这四个法的升起产生坚定不移的理解，产生圣解，这个时候叫四如实片智。啊，就是如实智呢是坚固的理解啊，那么这个四行识呢的理解是犹豫不决的啊。所以他的情况也是名啊，名言是这个事，就是前面的意象啊，那么产生的自信的假立的如实片智，差别假立的如实片智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了，我们从这四个法当中呢，都应该怎么观察呢？如是皆同，不可得故啊。这个地方片寂本空啊，就是这句话在说明什么叫片寂本空了、啊。大乘佛法在观一切法空啊，它不是从外表的因缘上否定，它是从根源上去追求，就这个法是怎么产生的。那么这个法的产生其实 我们的命运呢、啊，就是我们一个最初的联想，心中的不同的念头的妄动。那么因为每一个人他的一个活动的方向不同，触所不同，所以就创造了不同的命运。这当中我们前面说过，生命的起源最初就是一个名言，就是一个思想，你很多的不同的联想，才有不同的行为跟果报。比如说，就怎么知道说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一贯道的弟子们，他去做了一个啊布施持戒忍辱的善业，造好了以后，他的业保存在他的阿赖耶识当中。哎，佛弟子也可以布施持戒忍辱，这个时候我们也造了一个善业，保存在我们心中。假设这个人，他们两个人是同样造一个善业，但是他们两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虽然结果都是成就一个善业，因为他们两个在造这个善业的过程是不同的，他们两个产生的不同的联想。一个佛弟子，他为了要成就往生极乐世界，他为了产生极乐世界的联想而去造一个布施持戒的业力，这个业力会在临终的时候产生一个往生净土的力量。外道们他修习善业是为了要成就到天国，到上帝的天国，他产生这样的联想，这个时候的善业他是往天国的力量去趋向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命运，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是受着我们心中的联想的名言概念在支配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生命会不断的相续，一个生命死亡又接一个生命，一个生命死亡又接一个生命，因为我们心中的妄想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就是一种生死业力的根源。我们总是认为说你为什么会来投胎呢？你是有业力。其实这句话只讲到一半，不讲到重点。只有业力是不能投胎，一定要有心中的联想思想。你看阿罗汉的阿赖耶识当中，很多业力都没有去受果报，都还没消完，但是阿罗汉他也可以无生，因为他心中的妄想全部被他破坏掉，他没有任何的联想，他心中安住在空无相无愿，他对三界没有任何的联想，所以他的业力完全不能活动，他的业种子不能活动，没有这个联想去刺激这个种子，这个种子不能得果报。就是这个种子你不去灌溉，它不能开芽开花结果。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他这个地方的四行师主要是告诉你生命是你的联想产生的，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如是皆同不可得故，其实都是我们一念心所变现的。离开了一念心，哪有这些生命的现象呢？所以他这个空正见就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向外去攀岩，你回观反照，其实你今生的所有遭遇都是你过去产生很多很多的联想，所以才有今生的相貌。如果我们今天改造我们心中的联想，这个生命就会有变化所以说呢，如是皆同不可得故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大乘的破片偈子的一个观法说出来。看魁二的显入此地这个地方说明他的浅深次第，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入伪识性，第二个入所知相。那么入伪识性有三段，第一呢误入片偈所知性，二误入依他起性，三误入言成识性。那么先看误入片偈所知性以诸菩萨如是如实未入为是勤修加行也说明了就怎么样才能够误入片偈所知性呢？要怎么做？那么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呢，他应该要如是，如是呢就是 根据前面的四巡视啊，观察我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啊震爆的身心，会招感外变的易爆的环境呢，都是我刚开始动了一个名言概念，然后我产生这样的理解，然后我去追求，所以现在果报产生这样的字体跟别人的差别啊。那么你这样子呢，根据这个如是的观察呢，内心应该保持一个如实，如实就是很认真专注的去思维观察，然后呢为了误入为是实性的缘故啊，勤修加行，要不间断的去修行四巡式的加行。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勤修加行呢？这个古德注解上说，一个菩萨他深深的了解到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痛苦的根源跟别人是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一个人会有痛苦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不好的联想，所以才会有痛苦。这为什么圣人没有痛苦？圣人他处在这种五浊恶世他也没有痛苦，因为他没有这种错误的联想。所以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我们一种错误的迷眼，这个是一个痛苦的根源应该要消灭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菩萨要离开痛苦啊，应该要勤加的修习四巡视，把这个痛苦的根源把它找到，然后用空性的正见把它消灭掉，这叫做勤修加行。这个勤修的意思啊，就是你这个地方是说，当我们知道痛苦的根源是心灵的联想，错误的联想，这样是不够的，你要不间断的去对视它，不间断，因为它在我们心中是一个非常熟练的一个境界，是熟境界，因为长时间的我们都是往这个方向在思考，它在心中已经走出一条很深很深的鸿沟了，你要把它填平不容易。所以我们读这个古代的圣贤书啊，你看这个论语，论语告诉所有的君子立身处世之道，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篇论语的第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们读圣贤书啊，一定要不断的复习，不断的温习。所以在儒家思想当中啊，说你一个人三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因为你三天都没有歇息圣贤的教诲，那你就表示我们一个人没有歇圣贤的教诲，那只有一个结果，你跟妄想打成一片，没有第三种结果。我经常有听到有一些同参道友跟我说，法师啊，其实你讲个道理啊，我早就知道了。其实我对这种人是蛮担心的了，因为你怎么能够把修学佛法永远停留在知道？你如果修学佛法永远停留在知道，你的生命是在这个层次的不断的空转，就在这样子转，你很难突破，因为你根本没有勤修加行嘛，没有勤修加行，你心中的错误联想没办法去对峙，你就不能提升你的生命现象，不可能。所以这个地方啊，它的成败关键了。我们一个人是不是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突破，或者永远在原地甚至退步啊，就是你不断的要听闻圣贤的教诲，思维圣贤的教诲，这个是一个关键。好，我们看引二的正显加行啊，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推求，第二个正德。那么这勤修加行应该怎么加行呢？这不能胡思乱想的，应该怎么想呢？好，我们看论文，即是闻是以一言，推求闻名为是一言，推求依此闻名之意亦为一言，推求名利自性差别为是假理。这个是关键的，说我们如何来根据大乘佛菩萨的教诲啊， 来修习这个片寂本空呢？说是大乘止观是消灭心中的执取，就怎么消灭呢？啊，这个时候啊，你要依止释文释义的义言啊，就是前面说过，依止对大乘佛法的听闻产生一种相似的观照，相似的理解，相似的观照，就是依止大乘的文义升起的观照。那么怎么观照呢？我们推求我们心中有很多很多的名言，我们心中跟人跟事，哎，这个人我看到这个人，哎，这个人是好人，是我的亲属啊，是我的朋友，哎，你产生这样的联想，这个人是一个坏人，他对我很多的伤害，我们也产生这样的联想。那么我们刚开始还没有修止观之前，我们总是认为这样的外境是真实的，它跟我的想法没有关系，它永远都是有独立体性的，就是所谓的好人坏人这件事情是得是失，它是有离开我们的心有独立体性的，它是有自主性的，不能改变的。但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因为所有的外境的安立为是一言，其实都是我们第六意识的希望的分别心，或者说希望的联想所引申的。那么推求此文明之意，意为一言。那么当我们安立很多名言好人坏人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不同的见解，这个叫意象。其实这个意象也是我们第六意识的再一次的分别产生。那么由这个名义所带动的一切法的自信跟一切法的差别，都是我们内心的分别心所假立的。因为你有不同的分别心，所以这个人事就扮演的不同的角色。他扮演什么角色？不是他有他的体性，是你自己安立他，他扮演这个角色的。这些都是一个假立的内心的分别所假立的。离开你的分别心，这一切的好坏得失都不存在了。好，这个一个观念我们说明一下啊。佛法对生命的看法，认为生命是有两个层次的差别。第一个叫依他起性，就是我们前生的业力所变现的果报，这叫依他起，依托众缘的业力而引生。这个依他起性你不能破坏的，你生长在一个人道，你有什么的人，你自己有什么果报，这一部分修习空观不能伤害它，这个因缘法不能破坏。空观能够破坏因缘的，那这个是断灭见的。修习佛法不能破坏因果的，不管是因不管是果都要保存。所以由业力所变现的一切法，这一部分修空观你不要去动它。那么我们要破坏什么呢？就是当这个果报出现以后，我们的分别心又去受用这个果报的时候，产生很多很多的联想，这个就是你要破坏的了，就是片寂执。你安立很多的名言，产生很多的联想，这一部分是我们大乘止观所要破的，所以你不要破坏错了。我们现在应该很冷静的回顾我们过去的生命，到底我们做错了什么才会让自己痛苦。说我们产生很多的联想，当然不能说联想错，因为佛菩萨也有很多的观想。佛菩萨要没有任何的想法，佛菩萨没办法度化众生。那么我们凡夫的联想的一个错误点到底在哪里，这个值得我们反省的。我们的错误点啊，就是我们的联想啊，是一个单向的思考，单向思考。当我们看到一个好人，我们就认为这个人绝对是好人，这个人是一个坏人啊。人有好坏，事有得失，这件事情对我有利益，这件事情对我有伤害，就是 我们心中的联想是不平等，内心不平等，就是有执取的。所以诸位，有人说啊，你去读大般若已经600卷了，你把它读过几次，你自然就开悟了。为什么会开悟呢？这个道理我们不要说迷信，好像大般若经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加持力，不是这个意思。你去读大般若经，或者你去没有时间，你读读心经，般若心经，在所有的金刚般若的经典当中，佛陀教诫我们不能升起单向的思考。你看佛陀在般若经都是双向思考，是诸法空相，它不是生也不是灭，不是垢也不是净，不是增也不是减，它是双向的思考，而且是双向的否定。诸位，我们可以试试看，你如果情绪不好很痛苦的时候，有一种很热闹的力量在干扰你，你去查你的心中，仁者心中必有一物，就是你产生错误的联想，而且这个联想一定是单向的联想。这个人真是坏，我对他这么好，他这样子既然忘恩负义。其实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想，其实这个人啊，他不是好也不是坏，他是一个因缘法，双向否定，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你经常用双向否定呢，你这个人的内心会保持慢慢慢慢从不平等而变成平等。我想在这个大乘佛法当中，第一个重点就是你的目标是很重要，你生命的目标，虽然生命短暂，但是你可不能空过啊。就是你曾经，诸位，如果我们还能够有记忆的话，我们曾经在佛前花下的誓愿，我今生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我要四断一切恶；第二个，我要四修一切善；第三个，我要四度一切众生。你在佛前很认真地告诉你自己，告诉十方诸佛菩萨，你要用你的生命完成三件事情，这是你的目标誓愿力。当然我们日常也会开始产生行动，但是在行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发觉不是那么容易啊，这个搞到最后自己伤痕累累。那么为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我们没有观照力，事业力、行动力，这个观照最重要。我们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脚步。我们是不是落入在一种习惯性的一种单向思考啊？永远都保持一种对立的，这个是好的，这是坏的。那么你产生这样的联想，你永远在好坏得失当中打转了。你很难跳脱你心中的片剂值。我想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冷静的做一个反省，就是说我到底，我出家了这么久，我是不是进步了？让一个人永远保持进步是非常重要。在菩萨道，什么叫进步呢？你发觉你刚出家的时候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做你想做的事情，你用你想做的事情来引导你，就是你这个人是用情感来带动菩萨道的，有所得心来行菩萨道。哎，慢慢的你发觉你时间久了，你开始啊，把大部分的时间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就是你能够从在生命当中，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而转成去做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情，你这个人生命提升了，你的观照力升起了，你的片剂值减少了，你的内心跟诸法实相又迈进一大步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你自己啊，片剂本空啊，就是其实我们心中根据我们自己有所得的不平等的联想，就带动很多的意象，造成很多的追求，创造很多生命的质地跟差别，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心中的妄想捏造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应该要不断的这样子向内心中去推求。那我们看最后的正相啊，这个前面的推求叫四寻思，这个正德叫做四如实智啊。看论文，若是正德，唯有一言，二是正知，若明若异，自信差别，皆是假立，自信差别，意象无故，同不可得。好，那么这个时候，在长时间的我们开始去回光返照啊，那么在一念心当中的不平等的联想，产生错误的行为跟果报，在一念当中呢，突然间呢、啊，我们就能够证得唯有一念。我们在极静的心中啊，就慢慢慢慢的突然间感觉到啊，其实所有的生命现象都是我的妄想捏造出来的，没有真实的自体。当你产生一个这样很强烈的觉受的时候呢，你就证得的若明若异，自性差别都是假立的。这一切法的所谓的人事的互动啊，得失好坏啊，这个嗔机回忆，这个八风的因缘啊，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妄想的心所安立出来的啊。所以自性差别意象无故，同不可得啊，它的一个自体，它的一个对立的差别都是没有真实体系的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了我们的片剂值脱落了，内心从不平等而变成平等。好，我们看引三的皆能悟入，有四行思，即有四种如实片剂，以此四闻思一眼便能悟入唯有四行。那么当我们透过前面的四行思的推求，慢慢的成就一种坚定的四如实智的理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正式的依此大乘的法义啊，产生如实的观照，而悟入的唯有四性。就一切法就是一念的心事的变现，离开的心事唯有少法可得，没有心外的法可追求，这个时候就成就了片寂本空的第一步。这个片寂本空的第一步啊，他这个地方的论文的内涵啊，误入片寂止啊，是破除对外境的执取，所谓的破所取相。那么当我们破了所取相以后，这个时候内心的状态是境空心有，外境的执取空了，但是心中的观照力还是存在的，叫做境空心有，或叫心有境空。这个是我们悟入唯识实性的第一步，先破除外境的执取，这些人啊事啊好坏得失的这种不平等的概念，我们先加以消灭。好，我们在比较空观啊，小乘的空观跟大乘的空观啊，小乘佛法的空观啊，对因缘所生法依他起性呢、啊，是全盘否定的。所以当他小乘空观成就以后，他对生死没有好药心，对无上菩提也没有好药心，这不是我们所愿意做到的，因为他破坏了因缘。那么大乘的空观是不能够去破坏因缘，所以我们在讲大乘空观呢，我们喜欢讲无住啊，因无所住，哎，这句话讲得好，就是因缘法，你不要加上你的联想就好，啊，就是无住。啊，那么这个无住，这个地方的次第，第一个对外境先不要有所住，先脱离外境的执取。我们的流转门呢、啊？刚开始是一个一真法界，我们的心本来是一个严尘实系的一个平等不二的法界，没有任何的单向的思考，刚开始是平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真如不守自性，一念妄动，开始有对立思考，就是从真如变成阿赖耶识，有人手的对立，有好坏的对立，有很多差别的对立。那么所以我们刚开始是先由内心的执取，然后由这个对立当中呢，又去造业，又产生了外境。所以我们是先有内心的执取，再有外境的执取，所以外境是比较粗的。所以我们流转的时候是先成就内心的执取，再产生外境的执取，但是对峙的时候呢，是从外面对峙过来，是先对峙外境的执取，再对峙内心的执取。那么这个地方智者大师讲出一个譬喻，说你这个衣服搞脏了，你一定是衣服外面的污垢啊，是一层一层卡上去的。你的衣服会脏啊，是从内而外的，但是你要把衣服的脏洗掉啊，是从外面洗进来。这个道理是这样，所以我们刚开始在破片寂止啊，先脱离对外境的执取。当然，对外境的执取，你要脱离外境对你的干扰。你希望多一个自在的菩萨，不受外境的八风所吹，你一定要破除你心中不平等的联想啊！你要保持双向的思考啊！这是我们的修行的下手处啊！好，我们啊休息10分钟。